却说他兄弟三众到了殿上，对师傅道：“饭将熟了，叫我们怎地？”三藏道：“徒弟不是问饭，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，似孩子一般的东西，你们是哪一个偷他的吃了？”八戒道：“我老实，不晓得，不曾见。”清风道：“
笑的就是他，笑的就是他。”
行者喝道：“
我老孙生的是这个笑容，莫成为你不见了什么果子，就不容我笑。”
三藏道：“徒弟息怒，我们是出家人，休打诳语，莫吃昧心食。果然吃了他的，赔他个礼吧，何苦这般抵赖？”行者见师父说的有理，就实说道：“
师父，不干我事，是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什么人参果，他想一个尝心，着老孙去打了三个，我们兄弟个人吃了一个，如今吃也吃了，但要怎么？”
明月道：“
偷了我们四个，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呢。”
八戒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即使偷了四个，怎么只拿出三个来分，预先就打起一个偏手？”那呆子倒转忽嚷：“二仙童问的是实，越加悔骂，就恨那个大圣钢牙摇响，火眼睁圆，把条金箍棒攒了又攒，忍了又忍，道：‘
这童子这样可恶，只说当面打人也罢，受他些气，等我送他一个绝后计，叫他大家都吃不成。’”
好行者把脑后的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变做个假行者，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净，忍受着道童嚷骂，他的真身出了一个神，纵云头跳将去，进到人参园里，撤金箍棒往树上乒乓一下，又使个推山移岭的神力，把树一推推倒，可怜叶落芽开根出土，道人断绝草还丹。那大圣推倒树，却在枝儿上寻果子，哪里得有半个，原来这宝贝遇金而落，他的棒两头却是金果之物，况铁又是五金之类，所以敲肘就震下来，既下来又遇土而入，因此上边再没有一个果子。他道：“
好好好，大家散伙。”
他收了铁棒竟往前来，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，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。却说那仙童骂够多时，清风道：“
明月，这些和尚也受得气呢，我们就像骂鸡一般，骂了这半会儿通没个招声，想必他不曾偷吃，倘或树高叶密数得不明，不要狂骂了他，我和你再去查查。”
明月道：“也说的是。”他两个果又到园中，只见那树倒芽开，果无叶落，吓得清风脚软跌跟头，明月腰酥打骸垢，那两个魂飞魄散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“三藏西林万寿山，悟空断送草还丹，芽开叶落仙根漏，明月清风心胆寒。”他两个倒在尘埃，语言颠倒，直叫：“
怎的好，怎的好，害了我武装罐里的弹头，断绝我仙家的苗裔，师父来家，我两个怎的回话？”
明月道：“师兄莫嚷，我们且整了衣冠，莫要惊张了这几个和尚，这个没有别人，定是那个毛脸雷公嘴的那厮，他来出神弄法，坏了我们的宝贝，若是与他分说，那厮毕竟抵赖，定要与他相争，争起来就要交手相打，你想我们两个怎么敌得过他四个？且不如去哄他一哄，只说果子不少，
我们数错了，转与他赔个不是。他们的饭已熟了，等他们吃饭时再贴他些小菜。他一家拿着一个碗，你却站在门左，我却站在门右，扑的把门关倒，把锁锁住，将这几层门都锁了，不要放他。待师傅来家，凭他怎能处置？他又是师傅的故人，饶了他也是师傅的人情，不饶他我们也拿住个贼在，庶几可以免我等之罪。清风闻言道：有理有理。他两个强打精神，免生欢喜，从后园中进来殿上，对唐僧空背躬身道：
师父，世间言语粗俗，多有冲撞，莫怪莫怪。
三藏问道：怎么说？
清风道：果子不少，只因树高叶密，不曾看得明白，才然又去查查，还是原数。
那八戒就趁脚敲道：你这个童儿，年幼不知事体，就来乱骂，百口诅咒，枉来了我们也，不当人子。行者心上明白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
是谎是谎，果子已是了账，怎的说这般话，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。
三藏道：既如此，盛将饭来，我们吃了去吧。那八戒便去盛饭，沙僧安放桌椅，二童忙取小菜，却是些酱瓜、酱茄、糟萝卜、醋豆角、燕窝蛆、抄芥菜，共排了七八碟，与师徒们吃饭，又提一壶好茶，两个茶盅伺候左右。那师徒四众却才拿起碗来，这童儿一边一个，扑的把门关上，插上一把两黄铜锁。八戒笑道：
这童子差了，你这里风俗不好，却怎的关了门里吃饭？
明月道：
正是正是，好歹吃了饭开门。
清风骂道：
我把你这个害馋牢偷嘴的粗贼，你偷了我们的仙果，已该一个膳食田园瓜果之罪，却又把我的仙树推倒，坏了我五庄观里仙根，你还要说嘴呢？若能够到的西方参佛面，只除是转背摇车再脱生。
三藏闻言丢下饭碗，把个石头放在心上。那童子将那前山门二山门通都上了锁，却又来正殿门首恶语恶言，贼前贼后，只骂到天色将晚才去吃饭，饭毕归房去了。唐僧埋怨行者道：
你这个猴头，翻翻闯祸，你偷吃了他的果子，就受他些气儿，让他骂几句便也罢了，怎么又推倒他的树？若论这般情由告起状来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通。
行者道：
师父莫闹，那童儿都睡去了，只等他睡着了，我们连夜起身。
沙僧道：
哥，几层门都上了锁，闭得甚紧，如何走吗？
行者笑道：
莫管莫管，老孙自有法儿。
八戒道：
瞅你没有法儿嘞，你一变变什么虫子瞒鸽子眼里就飞将出去，只苦了我们不会变的，便在此顶缸受罪呢。
唐僧道：他若干出这个勾当，不通你我出去呀，我就念起旧化经，他却怎生消受？八戒闻言又愁又笑道：
师父，你说的哪里话？我只听得佛教中有卷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孔雀经、观音经、金刚经，不曾听见个神的旧化经啊。
行者道：
兄弟，你不知道，我顶上戴的这个箍儿是观音菩萨赐予我师父的，师父哄我戴了，就如生根的一般，莫想拿得下来，叫做紧箍咒，又叫做紧箍经，他旧化经即此事也，但若念动
我就头疼，故有这个法儿难我。师父，你莫念，我绝不负你，管请大家一起出去。
说话之间，都已天昏，不觉东方月上。行者道：
此时万籁无声，冰轮明显，正好走了去吧。
八戒道：哥，不要捣鬼，门具锁闭，往哪里走？
行者道：
你看手段。
好，行者把金箍棒捏在手中，是一个解锁法，往门上一指，只听得突苍的一声响，几层门双簧俱落，呼啦的开了门扇。八戒笑道：
好本事，就是叫小奴这样使骗子，便也不像这等爽利。
行者道：
这个门有神稀罕，就是南天门，指一指也开了。
却请师父出了门，上了马，八戒挑着担，沙僧拢着马，径头西路而去。
行者道：你们且慢行，等老孙去照顾那两个童儿睡一个月。
三藏道：
徒弟，不可伤他性命，不然又一个得财伤人的罪了。
行者道：
我晓得。
行者扶进去，来到那童儿睡的房门外，他腰里有带着瞌睡虫儿，原来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眉耍子儿赢的。他摸出两个来，忙穿眼儿弹将进去，竟奔到那童子脸上，憨憨沉睡，再莫想得醒。他才拽开云布，赶上唐僧，顺大路一直西奔。这一夜马不停蹄，只行到天晓。三藏道：
这个猴头弄杀我也，你因为嘴带累我一夜无眠。
行者道：
不要只管埋怨，天色明了，你且在这路旁边树林中将就歇歇，养养精神再走。
那长老只得下马，以松根全做禅床坐下。沙僧歇了担子打盹儿，八戒枕着石睡觉，孙大圣偏有心肠，你看他跳树扳枝玩耍，四众歇息不提。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，领众小仙出离兜率，径下遥天，坠祥云，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门首。看时只见观门大开，地上干净。大仙道：
清风明月，却也中用，长时节日高三丈，腰也不深，今日我们不在，他倒肯起早开门扫地。
众小仙俱悦，行至殿上，香火全无，人踪俱寂，哪里有明月清风？众仙道：
他两个想是因我们不在，拐了东西走了。
大仙道：
岂有此理，修仙的人敢有这般坏心的事？想是昨晚忘却关门就去睡了，今早还未醒呢。
众仙到他房门首看出，真个关着房门憨憨沉睡，这外边打门乱叫，哪里叫得醒来。众仙撬开门板，着手扯下床来，也只是不醒。
大仙笑道：好仙童啊，成仙的人神满再不思睡，却怎么这般困倦？莫不是有人捉弄了他也？快取水来！
一同汲取水半盏，递与大仙。大仙念动咒语，训一口水喷在脸上，随即解了睡魔。二人方醒，忽睁睛抹抹脸，抬头观看，认的是仙师与世同君和仙兄等众。慌的那清风顿首，明月叩头道：
师父啊，你的故人原是东来的和尚，一伙强盗，十分凶狠。
大仙笑道：
莫惊恐，慢慢的说来。
清风道：
师父，当日别后不久，国有个东土唐僧，一行有四个和尚，连马五口，弟子不敢违了师命，问及来因，将人参果取了两个奉上。那长老鼠眼于心，不识我仙家的宝贝， 他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，是弟子各吃了一个。不期他那手下有三个徒弟，有一个姓孙的名悟空行者，先偷了四个果子吃了，是弟子们向以礼说，实时的言语了几句，他却不容，暗自里弄了个出神的手段，苦啊！
二童子说到此处，止不住腮边泪落。众仙道：“那和尚打你嘞？”明月道：“
不曾打，只是把我们人参树打倒了。”
大仙闻言更不恼怒，道：“莫哭，莫哭，你不知那姓孙的，也是个太乙散仙，也曾大闹天宫，神通广大。既然打倒了宝树，你可认得那些和尚？”
清风道：“都认得。”
大仙道：“既认得，都跟我来，众徒弟们都收拾下刑具，等我回来打他。”
众仙领命，大仙与明月清风纵起祥光来赶三藏，顷刻间就有千里之遥。大仙在云端里向西观看，不见唐僧，即转头向东看时，倒多赶了900余里。原来那长老一夜马不停蹄，只行了120里路。大仙的云头一纵，赶过了900余里。
仙童道：“师父，那路旁树下坐的就是唐僧。”
大仙道：“我已见了。你两个回去安排下绳索，等我自家拿他。”
清风仙回不提，那大仙摁落云头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行脚全真。你道他怎生模样？
穿一领百纳袍，系一条吕公绦，手摇竹苇，鱼骨轻敲，三耳草鞋蹬脚下，九阳金子把头包，飘飘风满袖，口唱月儿高。
径直来到树下，对唐僧高叫道：“长老，贫道起手了。”那长老忙忙打礼道：“
施瞻，施瞻。”
大仙问：“长老是哪方来的？为何在途中打坐？”
三藏道：“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，路过此间，权为一歇。”
大仙扬牙道：“长老东来，可曾在荒山经过？”
长老道：“不知仙宫是何宝山。”
大仙道：“
万寿山五庄观，便是贫道栖止处。”
行者闻言，他心中有悟的人，忙答道：“
不曾，不曾，我们是打上路来的。”
那大仙指定笑道：“
我把你这个泼猴，你瞒谁呢？你倒在我观里把我人参果树打倒，你连夜走在此间还不招认，这是什么？不要走，趁早去还我树来。”
那行者闻言心中恼怒，撤铁棒不容分说，望大仙劈头就打。大仙侧身躲过，踏祥光进到空中，行者也腾云即赶上去，大仙在半空现了本相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
头戴紫金冠，无忧鹤氅穿，履鞋蹬足下，丝带束腰间，体如童子貌，面似美人颜，三须飘汗下，压翎叠鬓边，相迎行者无兵器，只将玉主手中拈。
那行者没高没低的棍子乱打，大仙把玉主左遮右挡，耐了他两三回合，使一个袖里乾坤的手段，在云端里把袍袖迎风轻轻的一展，刷地前来，把四僧连马一袖子拢住。
八戒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们都装在钢库里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袋子不是钢库，
我们被他拢在衣袖中嘞。
八戒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等我一顿钉耙，铸他个窟窿，拖将下去，只说他不小心，拢不牢掉的了吧？”
那呆子使耙乱铸，哪里铸得动？手捏着，虽然是个软的，铸起来就比铁还硬。那大仙转祥云，径落五庄观坐下，叫徒弟拿绳来。众小仙一一伺候，你看他从袖子里却像搓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，附在正殿岩柱上，又拿出他三个，每一根柱上绑了一个，将马也拿出拴在亭下，与他些草料行李抛在廊下，又道：“徒弟，这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可用刀枪，不可加铁钺，且与我取出皮鞭来打他一顿，与我人参果出气。” 众仙即忙取出一条鞭，不是什么牛皮、羊皮、麂皮、犊皮的，原来是龙皮做的七星鞭，着水浸在那里。另一个有力量的小仙把鞭指定道：“师父，先打哪个？”
大仙道：“唐三藏做大不尊，先打他。”
行者闻言，心中暗道：“我那老和尚不禁打，假若一顿鞭打坏了，却不是我造的业。”他忍不住开言道：“先生差了，偷果子是我，吃果子是我，推倒树也是我，怎么不先打我，打他做神？”
大仙笑道：“这泼猴倒言语屡烈，这等便先打他。”
小仙问：“打多少？”
大仙道：“照一果数，打30鞭。
那小仙抡鞭就打。行者恐仙家法大，睁圆眼瞅定，看他打哪里，原来打腿。行者就把腰扭一扭，叫声变，变作两条手铁腿，看他怎么打。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30，天早现午了。大仙又吩咐道：“还该打三藏，训教不严，纵放顽徒撒泼。”那仙又抡鞭来打。行者道：“先生又差了，偷果子时我师父不知，他在殿上与你儿童讲话，是我兄弟们做的勾当，纵是有教训不严之罪，我为弟子的也当替打，再打我吧。”
大仙笑道：“这泼猴虽是狡猾奸顽，却倒也有些孝义，既这等还打他吧。”
小仙又打了30。行者低头看看，两只腿似明镜一般通打亮了，更不知些疼痒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大仙道：“
且把鞭子浸在水里，待明朝再拷打他。”
小仙却收鞭去进，各个归房，晚斋已毕，尽皆安寝不提。那长老泪眼双垂，怨他三个徒弟道：“
你等闯出祸来，却带累我在此受罪，这是怎的起？”
行者道：“且休抱怨，打便先打我，你又不曾吃打，倒转接呀，怎的？”
唐僧道：“虽然不曾打，却也绑得身上疼呢。”
沙僧道：“
师父，还有陪绑的在这里呢。”
行者道：“都莫要嚷，再停会儿走路。”
八戒道：“哥哥又闹虚头了，这麻绳喷水，紧紧的绑着，还比关在殿上，被你使解锁法儿，硕开门走嘞。”
行者道：“不是夸口说，哪怕他三股的麻绳喷上了水，就是碗粗的中篮，也只好当秋风。”
正说话处，早已万籁无声，正是天阶人静。
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，退下锁来道：“师父去呀。”
沙僧慌了道：“哥哥也救我们一救。”
行者道：“秋言秋言。” 他去解了三藏，放下八戒沙僧，整束了扁衫，扣备了马匹，廊下拿了行李，一齐出了观门。又叫八戒，你去把那崖边的柳树伐四棵来。
八戒道，要他怎地？
行者道，有用处，快快取来。那呆子有些笨力，走了去，一嘴一棵就拱了四棵，一抱抱来。
行者将枝梢折了，将兄弟二人扶进去，
将圆绳照旧绑在柱上。那大圣念动咒语，咬破舌尖，将血喷在树上，叫变，一根变作长老，一根变作自身，那两根变作沙僧八戒，都变得容貌一般，相貌皆同。问他也就说话，叫名也就答应。他两个却才放开步赶上师父，这一夜依旧马不停蹄躲离了五庄观，直走到天明。那长老在马上摇桩打盹，行者见了叫道，师父不济，出家人怎得这般辛苦，我老孙千夜不眠，也不晓得困倦，且下马来，莫叫走路的人看见笑你，全在山坡下藏风聚气处歇歇再走。不说他师徒在路暂住，且说那大仙天明起来吃了早斋，出在殿上叫拿鞭来，
今日却该打唐三藏了。
那小仙抡着鞭望唐僧道，打你嘞。那柳树也应道，打吗？乒乓打了三十，抡过鞭来对八戒道，打你嘞。那柳树也应道，
打吗？
击打沙僧也应道，打吗？击打到行者，那行者在路偶然打个寒噤道，不好了。三藏问道，怎么说？行者道，我将四棵柳树变作我师徒四中，我只说他昨日打了我两顿，今日想不打了，却又打我的化身，所以我真身打尽，收了法吧。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，你看那些道童害怕，丢了皮鞭报道，师父啊，围头打的是大盘和尚，这一会儿打的却是柳树之根。大仙闻言呵呵冷笑，夸不尽道，
孙行者真是一个好猴王，曾闻他大闹天宫，布帝王天罗拿他不住，果有此理。你走了便也罢，却怎么绑些柳树在此，冒名顶替，绝莫饶他，赶去来。
那大仙说声赶，纵起云头往西一望，只见那和尚挑包策马，正然走路。大仙低下云头叫声，
孙行者往哪里走，还我人参树来。
八戒听见道，
罢了，对头又来了。
行者道，师父且把扇子包起，让我们使些凶恶，一发结果了他，脱身去吧。唐僧闻言战战兢兢，未曾答应。沙僧撤宝杖，八戒举钉耙，大圣施铁棒，一齐上前把大仙围住在空中，乱打乱住。这场恶斗有诗为证，诗曰，
悟空不识镇元仙，与世同君妙更玄，三件神兵施猛烈，一根竹苇自飘然，左遮右挡谁来往，后驾前迎任转旋，夜去朝来难脱体，烟流何日到西天。
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一齐攻打，那大仙只把营肘儿掩架，哪里有半个时辰，他将袍袖一展，依然将四僧一马并行李一袖拢去，返云头又到观里。众仙接着仙师坐一殿上，却又在袖里一个个搬出，将唐僧绑在阶下矮槐树上，八戒沙僧各绑在两边树上，将行者捆倒。行者道，想是调问呢。不一时捆绑停当，就把长头布
取十匹来。
行者笑道：八戒，这先生好意思，拿出布来与我们做中绣呢，俭省些，做个一口钟罢了。
那小仙将夹鸡布搬将出来。
大仙道：把唐三藏、猪八戒、沙和尚都使布裹了。
众仙一起上前裹了。
行者笑道：好好好，家活就大练了。
须臾缠裹已毕，又叫拿出漆来。众仙急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，把他三个布裹的漆了，浑身俱裹漆，上留着头脸在外。
八戒道：先生，上头倒不打紧，只是下面还留孔儿，我们好出宫。
那大仙又叫把大锅抬出来。行者笑道：
八戒，造化，抬出锅来想是煮饭我们吃呢。
八戒道：也罢了，让我们吃些饭儿，做个饱死的鬼，也好看。
众仙果抬出一口大锅支在阶下。大仙叫架起干柴，发起烈火，叫
把清油熬成一锅，烧得滚了，将孙行者下油锅炸他一炸，与我人参树报仇。
行者闻言暗喜道：正可老孙之意，这一向不曾洗澡，有些儿皮肤燥痒，好歹荡荡，足感盛情。
顷刻间，那油锅将滚，大圣却又留心，恐他仙法难参，油锅里难做手脚，即回头四顾，只见那台下东边是一座日归台，西边是一个石狮子。行者将身一纵，滚到西边，咬破舌尖，把石狮子喷了一口，叫声变，变作他本身模样，也这般捆作一团，他却出了元神，骑在云端里，低头看着道士。只见那小仙报道：师父，油锅滚透了。
大仙叫把孙行者抬下去。
四个仙童抬不动，八个来也抬不动，又加四个也抬不动。
众仙道：这猴子炼土难移，小子小倒也结实。
却叫二十个小仙扛将起来，往锅里一灌，砰的响了一声，溅起些滚油点子，把那小道士们脸上烫了几个燎浆大泡。只听得烧火的小童喊道：
锅漏了，锅漏了。
说不了，油漏的庆尽，锅底打破，原来是一个石狮子放在里面。
大仙大怒道：这个泼猴卓然无礼，叫他当面做了手脚，你走了便罢，怎么又倒了我的灶？这泼猴枉自也拿他不住，就拿住他也是团沙弄拱，捉影捕风。罢罢罢，饶他去吧，且将唐三藏解下，另换新锅，把他炸一炸，与人参树报报仇吧。
那小仙真个动手拆解布漆。行者在半空里听得明白，他想着
师父不济，他若到了油锅里，一滚就死，二滚就焦，到三五滚他就弄做个稀烂的和尚了，我还去救他一救。
郝大圣摁落云头，上前插手道：
莫要拆坏了布漆，我来下油锅了。
那大仙惊骂道：
你这狐猴，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？
行者笑道：
你遇着我就该倒灶，干我神事，我才自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爱，但只是大小便急了，若在锅里开封，恐怕污了你的手油，不好调菜吃，如今大小便通干净了才好下锅。不要扎我师父，还来扎我。
那大仙闻言呵呵冷笑，走出店来，一把扯住